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学习为主说话，这个对象是对基督徒说的，结果我们这儿来了不少还没有是基督徒的，不过也没关系啊，你们了解一下也好啊。这个你知道这个上来讲的时候有点害怕啊，这个因为刚才李科讲了，要是圣灵讲的话让我们，所以呢就是说我讲的话应该是完全是按照圣灵来，所以就心里边有点战惊哈。那个但是呢这个说为主说话是就是替神说话，那替神说话是要神让你说你才说，神不让你说你就不要说。那我们在这里学习为主说话呢，就是确实需要有这样一个态度。所以但是呢我第一部分我就讲为神说话是很难的，不是很容易哈。我们练习在这讲过的人都有体会，就是说因为你是替主说话，你是代表神在这里说话，好像一个使节一样啊。我们这个中国驻美国使节啊，大使，或者是美国驻中国大使，他们都有一个身份，就是代表国家的元首。那所以说话，他们说的话都是非常要谨慎，不能胡说，对不对？我记得好多年以前有一个法国还是英国的驻美国大使喝醉酒了，在那个宴会上就体态就很不好，马上后来就被召回去了，是吧？就是有失体统。那我们基督徒，每个基督徒实际上不是光站在这儿，是吧？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在party 里面，我们到底说的话是不是真的有失体统？所以为主说话是很难的，我觉得不是那么随随便便啊。如果我们心里边没有装着神的话，你就是基督徒在一起也未必是在讲神的话。这个当然我们就是有个姊妹说啊，他们那儿有一批人在那儿基督徒查经哈，这个都是在那儿 social， 那就不能够替主说话，是不是？所以尽管是都是在基督徒中间，也未必说的是神的话。所以这个为神说话是个很难的事。我觉得这个讲道和这个讲课不一样，讲课好像你把那个课备课了，这个袁妈妈是老师，那个备课备熟了，那你在那儿讲就是很容易啊。我记得我在大学时候，就因为当研究生嘛，这个要教课，也要教一些课，那就是那时候教什么呢？大学六年级，因为我们那个系的系制是六年，所以呢，毕业班的我带他们一些课。那我觉得那时候，我觉得好像教了以后，我觉得很轻松。我觉得讲课好像是一种享受。后来这个到了文化大革命，到了工厂，跟他们这些年轻人讲那个半导体那个晶体管原理，晶体管原理也是很轻松，我就觉得讲课好像是一个 enjoy。但是我讲道从来没有 enjoy 过，那是每一次都很紧张，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你满意，是神的满意，对吧？要神满意的话呢，这个道才是真的，是讲得好，对不对？人满意还次要，当然人受到感动，人受到造就，那是也是一个方面。 所以这个讲道和讲课不一样，这是老师，老师在这里，这教师讲课，你可以把那个东西你反复想，你能弄得清楚，对不对？你就要达到教学大纲就行了。所以这个，我碰到一些很有名的传道人，我问他们，他们都觉得很紧张哈、啊。像孙过铎弟兄不是很讲道讲得很好，我们都觉得，他说啊，将来到天上以后，他说可以不讲道，这是最最好的事。是啊，所以因为讲道确实是这样，不像我们备课，讲道要把你搞清楚了这些你要讲的内容之外，你要反复思想，经常一直在那里祷告。所以林红问我，你讲一篇道要花多长时间，我在那儿我确实回答不出来啊，可能讲一个钟头要十个小时，至少十个小时啊。徐仲飞弟兄就有一个，我们有这些一个老弟兄，他是在为了信仰的缘故在大陆也关了二十一年了，他现在后来出来以后在美国，他现在也讲，他讲得很好，但是问他一篇道要多少，他说25到30个小时，我们准备多长时间？是啊，所以我们可能他圣经那么熟了，他整个新约圣经都背过了，他都要花那么长时间讲一个钟头。所以我不是说时间来确定，确实在神面前要多多的反复思想。像这个四不真啊，美国有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四不真，他是这样，他把题目定好，他把比如说题目定好了以后，他就去查圣经有关方面的这些内容，查好了以后就放在桌子上，那每天早上来看一段啊，比如说一共有10处圣经，假如说是讲到这个，他每天早上来看2节或者3节，然后呢来反复思想，经过一个礼拜啊，他才来最后才把它归总一下，然后来讲。所以他这个讲道，所以为什么就是说很多人都很喜欢听四不真的讲道，就是这个道理，好像那个炖那个做那个菜啊，那个炖那个肉啊，那慢火一直在炖，所以讲道是很难。这个我们这几个月都试过了，其他弟兄姊妹在这试过，你要传福音也更不容易啊。对，所以这是一个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呢，讲到呢还有呢，就是要对圣经熟悉啊。我的第二部分就讲圣经要熟，圣经的话呢或怎么说吧，圣经的话是神所默示的，这个提摩太后书里边讲的，那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就是古时候啊，以前呢神借着众先知，许多的先知们去传说神的话，所以这个圣经呢，我们知道3/4的地方是旧约，来这边，这本圣经你看这么不太厚哈，3/4呢是旧约。什么叫旧约？就是说耶稣降生之前这些先知们写，所以这些先知们所说的话我们要知道，然后呢耶稣降世之后呢又有一批门徒们写的书信或者是记录，这叫新约。所以圣经上讲 古时界的众先知向我们说话，然后呢到了后来呢就是神的儿子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世上，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所讲的他所行出来的都是神的话。然后最后呢借着门徒们写的新约向我们说话。那如果说基督教有个特点的话呢，就是说神的话就在这本圣经里了啊，圣经之外没有在说话，应该这么说。所以不像佛教，佛教是你今天有个体会你就可以写佛经，对吧？你写一本佛经也算是佛经。那现在的佛经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因为它没有一个结束嘛，越来越多。像我们一个同学啊，大学一个同学，文化大革命被关起来的啊，现在出来了，他突然变成了一个佛教徒，他自己创造了一个叫现代佛学啊，他就说佛教是无神论，这是对的，这是对的，所以佛教是无神。所以呢他创造了一个现代佛学，经常发表文章，第一篇第二篇还在佛教什么中国佛教那个权威杂志上发表，后来不给他发表，发现他这个走歪了。那所以呢他有个标准是吧，我们不去管他。但是神有个标准，神说呢，我这说话就都在这里了。你不要说哎今天什么神又在说话了，没有，没有新的，都是在这里。所以这个话叫什么呢，叫真理的道啊，或者叫真理的话，这是真理。这个真理呢，这个希腊字的话 word 啊，英文叫 word 啊，希腊字的这个话呢有两个词，一个叫 logos L-O-G-O-S logos 啊， logos 是什么意思呢？ logos 就是真理的话。那我们现在碰到的圣经的话对我们来说都是 logos， 就是真理的话。那我们对于这些话呢要熟悉。如果今天你为神为主说话，对于这些话都不熟悉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就没有办法很好的为主说话，因为神说过的话嘛，对不对？你不要在那儿求说，哎呀神啊，你指示我应该怎么做，有很多话圣经上已经讲了，是吧？像上次我们弟兄姊妹讲的，要不要贪心，对不对？圣经上已经讲了，这就是 logos 是吧？这些话都要好好的去这个去熟悉。所以对于神的话我们是活到老学到老。当然你说我这一辈子都在学，我怎么能讲呢？我什么时候算是熟悉神的话？所以无止境的。但是我们要多读，我们至少要知道啊，圣经有多，旧约有多少卷书，对不对？有39卷书。新约有多少卷书？27卷书，是吧？我们都要知道旧约大概内容是什么，新约大概内容是什么，每一卷书大概是什么样，说些什么，这些你应该知道。如果我们不能够知道这些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来为主说话。当我们里边充满了主的话的时候，我们说出来才是主的话。不要认为站在这儿就是一定讲的是神的话， 我们碰到有很不少的基督徒啊，这个神的传道人，没你成，放到那个琴后边，琴后边有的。哎，黄健，那琴后边有一个椅子。就说我们对神的话多少应该从字面上起码要了解啊，这个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一直在说，从一月份时候就开始说，就是说一年读一遍啊，应该至少应该读一遍，像这个你很快的读过去，你不懂过去，不懂过去啊，你要是碰到一点不懂还在那儿钻研，那完了，对不对？一天二十分钟，一年一遍，但是也不容易啊。那个你别看那么薄的一本圣经啊，我以前我们碰到过一个牧道友说，嗨，这本圣经这种小说我一个晚上都能看一遍。我还没有碰到过一个人一个晚上把圣经读完过。我说你不要一个晚上读，我说你啊一年能够读完就不错。他说啊没问题没问题，后来就不见了，我都不知道了。不那么容易哈，所以对圣经有一点认真的来读呢，我想我们十年下来就基本上能够很熟悉哈。那个我们现在来读一段圣经的话，是马太福音四章四节哈。你们报一下页数哈，这个你们的那个圣经的页数，第三页，新约第三页，不旧约，我刚才说了四分之三的地方，那四分之三的地方开始的新约呢，你就第三页哈，第四章四节。对，四分之三的地方，然后呢一翻就是旧新约了，马太福音啊。我们一起念，耶稣
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口出，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就是说你说人活着不是光单靠食物，当然这个活还不完全是生命的活，还是身体的活，还是灵魂的活啊，不是光靠食，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星期五查经还是不错啊。星期五查经呢，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了，就是说我们认真的查考啊，每个弟兄姊妹在带的时候都非常认真，非常认真呢，就使得我们对于这个神的话就把握的比较正确。所以我们现在查到21章对吧，查到21章，下一次查22章。我们在这个查经的时候啊，没有刻意的传福音，但是我们在这个查经班里竟然有两位已经信主了，你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收获。我觉得我们没有专门去福音班啊，或者是在那讲，哎， 对不对？这个潘浩已经受浸了，而且一个礼拜三次聚会啊，这个博饼不是博饼，祷告聚会查经聚会，礼拜天的崇拜主博饼全参加，这个收获很大，对吧？所以只要我们坚持，不是说你基督徒做长多长时间，而是真的在神的话里边扎根，真理的话要去把握住。所以 Logos 呢，应该说我们刚才说了是个真理的话，就是说 Logos 广义来说就是基督自己，基督耶稣自己，他就是那个话。另一方面呢，他又是指着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那些话都是指的耶稣。所以这本圣经讲什么，我们说圣经讲什么，圣经都在讲耶稣，讲基督。你把握住这个的话，你查经的话，你就慢慢慢慢的多多蛛丝马迹都在那儿朝着指的基督，这一点要我们要把握住。如果不把握住的话就迷失方向。比如说举个例子，旧约有一卷书叫雅歌书，就是歌中之歌啊，歌里边的歌。那这个对于这卷书争论最大的，说第一，这卷书里边没有讲耶和华神啊，讲的什么呢？男女的爱情。为什么放这点？就搞不清楚了，对不对？我听到一些神学院的教授在那儿讲，哎，这个就是在那儿讲男女爱情，你不要去引申到别的地方去，讲爱情放在这上面干嘛？放在圣经里干嘛？那我们这样的话，那这个什么中国的讲爱情的这些文学作品都可以放进去了，是不是？所以你要把握住这个，这个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基督和信徒的关系。这样的话，你就把握住了神的话。所以这个 Logos 呢，这些东西呢，我们要一定要注意啊。那另外呢，就是圣经是这个为主说话，不要看他的地位，看他的名气，看他应该看什么，看他讲出来的话有没有圣经的话多不多啊。有些人很有名啊，但是我一听呢，里边圣经的话很少，他在讲的时候圣经的话很少，都是人的话，这就不是替主说话啊。他可以讲很多笑话很吸引人啊，他也可以讲很多这个故事让人很生动啊，不会睡觉但是如果都是这些的话，我们把握不住神的话。所以我们学习为主说话，一定要这个要把握住，不要我们自己说很多自己的从人出来的话。最近赵波波我们打电话联系啊，赵波波他说就是给我们寄辣酱老弟兄，他就跟我说，他说哎呀，他在原来在那个浸信会一直就是很难受。为什么呢？那个牧师讲的话，他说有点就是异端了，偏出去了。他在下面听了非常的难受，所以他就不知道怎么办。后来他就不再去那个，他已经去了20多年了，有20年了吧？那个聚会，他就离开了。为什么呢？他觉得那个牧师在那讲的不合神的话，尽是讲人的话，而且讲到偏了。那所以呢， 我说那他所以他在自己家里边读圣经啊，在家里边有一个查经聚会。那但是我想我们老弟兄他是很多年的基督徒，他对圣经非常熟了啊，一年一遍差不多100遍了读过了啊。那他对错正错或者是歪的他能把握得住。我们这如果我们自己对圣经不熟悉的话，我们就把握不住，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我们说不定跟着也一块错啊。为什么在现在在不是光美国的教会啊，就是说在教会中间常常会出现一些偏差和异端呢？就是因为弟兄姊妹对于圣经不熟，是吧？你比如说同性恋这个问题，同性恋是不是罪啊？同性恋的人是不是可以在教会里边当领导领袖，对不对？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情。如果我们读罗马书我们就知道，对不对？我们读旧约也可以知道。所以我们如果不把握这个神的话的话，我们没办法走这个走路走得正，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想关于我们为主说话的话，你就是知道了真理的道，是不是就可以讲道了呢？还不行啊，因为讲道就是说不成功的讲道有两个，一个呢就是全讲人的话啊，全讲人的话就是不成功的讲道，那肯定不是替主替神在这说话，是吧？替人说话。还有一种讲道呢，讲出来全是圣经啊，按照圣经讲，一句话都没有错，但是呢不让人感动，不让人得到造就。有没有这种情形？有的，是不是？我们可以来读一段圣经，约翰福音，5章，就是也是新约了啊，就是刚才的马太后边，马可，马可后边是路加，路加后边是约翰，5章39节，好，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好吧。你们查考圣经，
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圣经，
然而
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的圣
经。好，这个是这批犹太人，他们的圣经非常熟，圣经非常熟到什么程度呢？熟到 比你我都熟的，就是要不知道多少倍。为什么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当那个耶稣出生的时候呢，出生了大概1-2年以后，这么说，出生了以后呢，东方有3个博士呢就来了，来找这个救世主啊，他们就找到耶路撒冷去了，因为耶路撒冷是京城嘛，当然他们认为王那是新生的王一定是在耶路撒冷降生，所以他们就找到耶路撒冷。这一找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那时候一个希律王在那里，希律王一听说他新生的王出生了，他就很紧张，就把犹太人都找来，你们说说新生王应该出生在那个什么地方。那犹太人根本就不用回去查圣经了，像我们这样就回去查了，对不对？他马上脱口而出，弥迦书啊，就是伯利恒啊， 我们现在基督徒有几个能够一听说耶稣要出生在什么地方，应该出生在什么地方，一言一言的哈，他们很熟啊，对圣经。然后就说了，说了希律就说在伯利恒，那就这批这几个博士啊，啊，你们知道几个博士？
没说
几个博士。你看看那个现在这个外边这个画的圣诞节弄的这三个博士，对不对？都是不读圣经的人弄出来的。你别看，所以教会有的时候你看就是到这种地步，就是说他们就去弄三个博士啊，而且呢是圣诞节，那时候其实耶稣那时候已经是有一两岁至少，对不对？他就是把他弄在马槽里，实际上那个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都安在一起，这都是对圣经的误解啊。再回到这个，这些圣经的学者犹太人，他们知道在伯利恒出生，他们没有去找，而是那三个误、哦、不是三个了，又三个，那几个东方的博士就赶去了啊，他们去找了，找到了。所以并不见得对圣经熟就一定真的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做，而且去追求这个神的心意啊。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个圣经里面有永生，你们不到我这里来再寻找生命。所以我们除了熟悉圣经之外，我们还要有一个生命的道。这个生命的道，圣经上的话也叫话，那个话是什么呢？叫 Rhema， Rhema 就是 R-H-E-M-A 啊，当然发音可能我不知道，这个希腊文的发音是 R， 我就是按照英文来说是 R-H-E-M-A， Rhema， Rhema 就是生命的道。就来举个例子，我们查经查到亚伯拉罕这个21章啊，我们查经查了，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祝福祷告，亚比米勒他们宫里边的女的都不能生育了，然后亚伯拉罕替他祷告，然后呢亚比米勒这些宫女都能够生育了。我们读了这一段以后，我们联想一下，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放进去。那天那个这个大卫带我们查经，讲得很准备得很充分啊。那我们在那儿想，我在那儿想，我们这个圣经呢，对我们基督徒，就是在这一点上，祷告这件事情上，我们有没有什么启示呢？你知道这个，我们到一个人家去，特别是这个孩子，比如说这个孩子，像我们到李克家，这个孩子在生病，你怎么样？你为他祷告啊？有没有信心让他治好？这亚伯拉罕就很有信心，一下就好了，对不对？那像那个过敏。四个孩子过敏，我们祷告了好几个礼拜了，我不知道亚伯拉罕为他们祷告多长时间，看那个样子祷告一次就够了，因为神就要打亚伯拉罕为他祷告。神可以医治，但是神不医治，神就要亚伯拉罕为他祷告，一祷告就好了。那我们怎么样呢？我在那儿怎么为这个，像看到那个李小马李克的小儿子，这个满脸通红，很难受，怎么会替他祷告呢？我 我在那儿想啊，亚伯拉罕这么祷告，就我就换一个方式，我说是不是让我们能够找到那个过敏源啊，我就觉得我这个祷告就跟那个亚伯拉罕的祷告就有一些差距啊。你知道我们对读圣经就是这样，你上次我记得刘志雄他到国内去传福音啊，很多人相信，结果有一天晚上一个妈妈来了，带了孩子发高烧，哎呀你给他祷告啊，让刘志雄为他祷告，刘志雄真很头大，说我祷告如果不好怎么办，就给他祷告，按手，真已经来了怎么办，按手祷告完了，妈妈带着孩子走了，当时也没好，孩子发烧呢，他那天晚上就睡不好觉，第二天不知道怎么样，哎，结果第二天一看那孩子在那哇乱跑，哈利路亚赞美神，所以我们在那查，我就想神的话怎么变成真是对我们有这个生命的这个影响，点活啊，这个例子可能还不是太好，我再举一个例子，在那个约翰福音，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就是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圣经，
第几页你们报一下，
等会儿
二十页，
二十一章啊，那个耶稣三次问这个彼得啊，我们就读一次好了，这个读十五节，二十一章十五节，
对，我们一起来念。
他们吃完早饭，
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这样？”
好，这里这个耶稣复活以后啊，对西门说的这句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我信主以后读圣经读了好多年了，读了好多年，这节圣经读的熟的都能背出来了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我没有什么太多感觉，我觉得好像从神学上分析呢，哎，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也可以分析很多啊，三次的问话，那个爱都还不一个，不是原文，不是一个爱啊。这个我可以分析，也可以讲，但是没什么感觉。哎，突然有一次，怎么一下子读到那儿，一下子好像很吓的，不是耶稣在问彼得，圣灵在问我，你爱这？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一下子震撼，哎，我想到我很多地方我都谈不上爱对主，所以这时候我就，哎呀，我那时候我记得这还是十几年以前这个事情，哎呀，我就想到有一点啊，那就是早上起不来，早上不能很早起来读圣经，那所以呢就是常常不能够一年读完这个圣经，所以我就读了这段圣经以后，神就激励我早上就起来读圣经啊，早上读完圣经再去上班，当然后来情况有些改变，林红上班很早，所以我就也是早上七点就到 office， 早上七点上班。所以我就后来我就把圣经当然读圣经的改到晚上，但是那段时间我就觉得是神用这个话来点活，所以那时候这句话就在那个时候就成了 Rhema 对于我来说。虽然这句话在圣经里面叫 Logos， 但是在那一天在那个时候神让我好像圣灵对我说话的时候就变成了 Rhema， 就生命的道，生命的话，带有一种能力的一种话，让我一下子就降服在他面前。所以当我们读圣经有时候读到这个，我不是说你每天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也可能不见得你每个月有这个事情发生，但是当一发生，那句话对于你来说就是 Rhema， 我们要这个 Rhema， 我们希望神给我们更多的 Rhema， 让我们在我们生命里边起改变。因为我想我们每个基督徒都碰到这样的事，否则你怎么会信耶稣呢？对不对？谁能够说动你去信耶稣呢？没有人能够说服你。但是当这个 Rhema 一进来的话，他就一下子就有个能力给了你。哎，举个例子哈，这个再举个例子，圣经上像这样的事多了。那比如说耶稣，我就不我们就不读这个，不翻圣经了，我就讲耶稣到一个腓立比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的时候，就问这个门徒说，人家说我是谁啊？你们听人家说我谁啊？人家说啊，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的说是这个耶利米，有的说是这个啊以利亚，有的说是先知中的一个，就说你是先知啊。耶稣那时候带门徒已经差不多三年了，都该毕业了啊。耶稣因为很快就要上十字架，就要死了，所以耶稣呢就知道大概还有几个月他要上十字架，他就来问彼得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马上就说，彼得脑子都不用动，他好像是十二个门徒的发言人一样啊，他马上说，你是基督，这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啊。耶稣马上称赞他，哦，这不是属血气的人指示你，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也就是说彼得这个认识是 Rhema， 对不对？那当然他很快就又说了一句错话，那没关系，前面的还是对，后面的说了错话，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说万万不可，你千万不可以，不可以要上十字架。那不过我在那想，我要在那个地方我都比较难了，对吧？你说耶稣要上十字架，你说哎，你去，对不对？也不可能这么说嘛，对不对？你拉住耶稣说万万不可，是对他好。耶稣说你是体贴人的意思啊，不是体贴神的意思。但是前一句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句话我们读的时候就变成 Logos，对不对？我们来读的时候，所以那天我记得小林前几个礼拜在问什么是基督，对不对？那林红就解释了，基督是受膏者，是君王、祭司、先知。这解释啊也还是 Logos， 我们也能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什么时候真的神一下子圣灵感动我们，哎呀，耶稣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话，我们就等于匍匐在地，我们就感动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行为就整个改变。 这个才是 Rhema。 你说君王、先知、祭司，为什么他是君王？为什么他是先知？为什么他是祭司？在你的生命中间怎么体现出来？如果圣灵真是感动你一下子认识到这个 Rhema， 所以什么是 Logos， 什么是 Rhema， 我得呀，我希望能够把这个说清楚了。所以 我在那儿想啊，我们现在为主说话，比如说讲道，我们也很容易，现在太容易了。为什么呢？讲篇道真是说实在的，要说容易，刚才我是一开始有些弟兄姊妹来的晚啊，没听到说很难，其实说容易也容易。为什么呢？我这现在网上多得不得了啊，你随便 download 的一篇你来讲讲，那也是很好的一篇道，是不是啊？不行啊，我知道，我上次讲过江守道弟兄，现在大概九十三九十四岁了，还在讲道啊。他小时候他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他的父亲是江长川市那个美医美会的中国区的会都，全中国的会都啊，所以他生在那个家庭，他英文又很好，所以他说啊，他从小啊就是点水里啊受过，所以他好像是个基督徒。他说他实际上没有，真的没有重生得救，就是没有真正的信。他在没有真正的信的时候，他都能讲到，因为他记性很好，家里面的英文书啊就讲道集很多，他随便拿出一本来看一看，第二天他就能讲了啊，他就上那个美医美会就讲道，所以人家还称赞他啊，讲的真是头头是道。所以江弟兄他说，我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就能讲道，讲什么呢？讲别人的道。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千万不要去做这样的事啊！这个网上的这个你这个 download 的来，你可以讲啊，也可以来看，对吧？但是呢你完完全全按照这个来讲呢，就有一点，就是第一最多是 logos， 他没有错的话这都 logos， 你不是讲 rhema， 对不对？你不讲 rhema 的话呢，对别人没有什么太多帮助。我们最最怕什么？讲那一篇道什么错误都没有，但是人家不受感动，也没有得着啊。当然我也听到过很多这样的事，有一个教会请了一个牧师来，请一个牧师来是请他讲一篇道，看他这篇道讲完了以后呢，好的话呢就聘请他当牧师啊，这种事太多了哈。结果呢他讲完了以后呢，等来等去等不着人家答应，后来呢一了解呢，原来说人家说你这篇道是抄了谁的，你根本就是讲的别人的道。有的时候也是冤枉，因为可能他准备的那个东西经文材料跟那别人的一篇很有名的讲道有点接近雷同，别人就说他，是不是这样的事情？你也会发生在很多的场合里面。那我想就光光从一篇道不能说人家一定是抄，对不对？有的时候像我这样，我也觉得有时候看到有一篇道很好，但是呢我把它读了以后呢，我融会贯通，对不对？我觉得哪些方面要补充加强，根据我们会众的需要，我自己的感动修改一下，这也是有的，对不对？当然有时候不止一篇道，几篇道一起来。所以呢讲到难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特别是我真的是想不清楚，一些牧师啊，每个礼拜要讲，对不对？每个礼拜他讲。我们这儿是不是每个礼拜都是我来讲？每个礼拜天讲，你没有到，你怎么办呢？你又拿了薪水啊？我们这儿是没有薪水，那很多教会是有薪水的，拿工资的。你拿了工资，你不讲行吗？那碰到你讲，你还得上台啊，你硬着头皮。所以对他们这些人很难，对不对？我别人不知道，这个曾向天我知道，他说现在，哎呀，每个礼拜天要讲，他，我们比较熟了，他就说，因为我也知道，你想，除非你是特别丰富啊，对神的话特别丰富的这些传道人，否则你哪能一个礼拜都能够讲，每天每个礼拜都讲。我就不行，我不行，我有个办法，怎么办？我虽然我不是在这儿拿工资，但是我是从神那里给我这个生活费，对不对？神给我的这个我现在退休了，退休金啊什么的，那我也得替神负责，但是我讲不了怎么办？我就请别人讲，对不对？但是他们有些是职业牧师，他这个职业就是这个，他要老请别人讲，别人就有意见了啊。这个会众就有意见，你怎么好像给了你工资了，你怎么老请别人讲？你不偷懒？啊 ，outsource 对吧？那早就这个 outsource， 但是呢，我们这儿倒没有人。对我有这么意见啊，你这么听外人就来讲，所以我想讲道也是确实是这样，强求也不行。所以最好的，我知道有一些教会是这样，就是也不说谁讲，那天来聚会坐着呢，不像我们这儿都已经印好了题目、经文、诗歌都弄好了，人家没有的，大家坐在一起，然后谁有感动谁上去讲，这也是不容易的哈。
很难了
啊，对对，很难了。我举一个例子啊，有一次这个于崇文的父亲回到他的家乡去，他家乡呢，他哥哥在那里做长老，那都通常呢是哥哥讲的，但是呢，因为他是从上海来到这个浙江嘛，浙江叫新昌，到新昌呢，他们聚会有五六十个人嘛，在那坐在那儿呢，哥哥就想，弟弟是从上海来的啊，他这个而且在那儿常常讲道，应该他讲。那弟弟呢，觉得神没给他话，他就不讲，对不对？不吭声，然后就大家唱诗。一首诗两首诗都唱下去，谁都会起来讲。哎，唱到大概五六首以后，弟弟开始有一些话了，他就站起来讲，对吧？一讲，哇，真是 Rima， 大家都很受感动。这是一种情形。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在那个弗吉尼亚那江弟兄他们的聚会，江弟兄聚会里大概他们好几百人了，有四五十个人都可以讲道，他们也不是这么，他们就说不是像我们现在我征求不同意见，然后来排征求这个弟兄姊妹的意见，然后排啊一个第一月份谁谁谁，二月份谁，他们是四五十月，谁有话了啊，有神的话了，有 Rima 了，谁要想讲来找一个弟兄，那么那个 coordinator 说，哎，你讲什么题目什么什么啊，然后呢他在那儿排。所以不是说是 我来分配谁来讲，而是要讲的人他们提出来，所以呢他们也是这么排的。我想这些都是比较，我不敢说是一定是很成功的，就是说不同的这种方式可能比较好一点，是吧？因为大家都神的话特别丰富，像我想我们中间如果是弟兄姊妹有五六个都是说，哎，我可以讲啊，我已经准备好了，我有瑞嘛，我想讲，那我们来排就简单的多啊。这个，所以呢，我想我们慢慢来啊，将来希望能够达到这样一个程度，就是我们都是有主的话很丰富，这样中间，当然不是光在这里操练啊，你主日学这个福音班带儿童主日学都是一样的原理，对不对？我不说今天我们带儿童主日学我们就可以就是 Logos 就行了，如果有 Rima 最好，对吧？感谢主，如果今天你讲出来的道能够让孩子们感动，那何等的好。查经班也一样，我们查经不管是查马可福音，查创世纪，查路加福音，我们都有这样的追求。那我想神的话就圣灵就没有拦阻，就能够通行无阻。那个是不是差不多了？那我想还有呢，就是我现在已经讲了三讲哈，我想慢慢我们来以后还可以再讲如何来准备讲章，如何来开头啊，开头也很重要。我看到不同的很有名的讲道人说，开头啊可能要准备一半的时间来准备开头。我不知道你们准备多少，这开头也非常重要。另外呢，就是在讲的时候呢要有一些注意事项啊什么的，比如说不要太过分谦卑，谦卑过度啊。比如说举个例子，他说有人在那儿讲到说，哎呀弟兄，我今天准备的不够啊，这个请大家原谅哈，没准备好，我开始来讲。那下面有人说，那你没准备好就下来吧，就弄得非常尴尬。是吧？这个你在那儿在这上面讲，就代表神在这里讲，你不要太前面，明明你准备是准备了，对不对？那你就不要说准备不够啊什么的。所以愿主来祝福他自己的话嘛。我想我们都在学习啊，这个没有人敢说我们已经都讲的啊，这个一上台来就能够讲很好，讲得很好啊，一点一点学习。而且讲到难还有一点，就是说你今天讲得好并不等于你下一次就讲得好啊，你今天同样的题目同样的内容在这儿讲得好，你换一个地方不见得讲得好啊，同样的东西这里牵涉到一个属灵的记忆啊，你今天做见证做的，哎呀人很感动，你换一个地方同样的话可能就人不感动，是不是？就圣灵在这里边，不是光我们的人在那里讲，圣灵还在那做工哦，不然的话我们还要祷告干嘛？所以根据这一点原理的话，录音不见得就是怎么样，你今天录下来音在这个会堂上录音，你回去听这个录音，到另外一个环境里面再去听录音，效果都不会不一样，这个跟讲课完全不一样。所以我相信我们都大家一起都在这里操练啊，学习为主说话，成为主 何用的器皿？因为我们都是泥土啊，我们都是瓦器，瓦器啊就是不值钱的东西。那个神用泥土来造物，人虽然宝贵，但是呢，如果这个里边的灵死了的话呢，一点用也没有。所以灵要活过来，又成为神贵重的器皿的话，我们一同在主面前来学习操练。好，谢谢。不要鼓掌。